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了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便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哎，大卫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更怕他了。但是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大卫领他们出，领他们入，就似他平时做牧人的时候领着自己的羊群出出入入一样。他爱自己的羊，自己的羊也爱他。这在大卫以及众以色列和犹大民来讲是好事儿，可是对扫罗王来讲，这可是一件让他睡不着觉、心里头发酸发痒发恨的事儿。他想杀大卫，他想灭大卫，可是又杀不了，灭不成，所以他就心生一计呀。这一计可是够毒够狠的，这对于朝气蓬勃、正在长身体、青春期发育的大卫来讲，可是相当狠毒的一计呀。此计乃为孙子兵法36计当中的美人计。那您说扫罗怎么会用美人计呢？他读过孙子兵法吗？这您还问？扫罗连中文都不会，连中国是什么地方在哪儿他都不知道，就更甭说让他打开一大卷子像竹帘子似的那孙子兵法让他趴在那儿读了。他会用美人计，这计那计的，我跟您说，计策呀，哎，人心里头一发狠一发急，全都能生出计来。明的玩不了，就得用暗的，这叫心术。凡是人，只要心里头有鬼的话，最后都能生出诡计来。那咱们这伟大的孙子只不过是把人心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计给总结出来了，哎，写在竹签上了，他自己这一签名，然后就出名了，还流传千古。咱放下这伟大的孙子和他的兵法暂且不提，咱们在这儿说扫罗，他要是想用美人计，他哪儿找美人去啊？我跟您说，现成的。扫罗有两个女儿，那长得就甭提有多好看了，您说这还用说吗？龙生龙，凤生凤啊，女儿长得像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您别忘了，扫罗王可是以色列人中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挑出来的，不但个头大，那长得也是没比啊，要不然以色列人怎么会选他来做王呢？扫罗的妻子长得什么样，圣经上没说，但你猜也猜得出来，绝对也是超人的美啊。否则扫罗从他做王到他死这么多年，怎么在生活上从来没有出过轨，或者有什么作风问题呢？甚至连嫔啊、妃啊、妾啊什么都没有，连个女朋友什么情人扫罗这辈子都没交。说到这儿我必须得插一句，我这么讲并不是要为那些出轨的老公，因为家里头有一个不是那么漂亮的媳妇儿而因此出轨来推脱来找理由，我在这儿说这些会被挨骂的废话，那就是说明扫罗他老婆比其他的女人全都漂亮，除了自己老婆以外任何女人在他眼中全都是丑八怪，所以扫罗就让自己这唯一的一个老婆呀给自己生了一大窝孩子，那是一个比一个强，一个比一个棒，一个比一个水亮，一个比一个漂亮。长子约拿丹我以前讲过，那是有名的帅哥啊，您要说什么是白马王子，那就是白马王子。那你说约拿丹的这俩妹妹她长得错得了吗？但妹妹长得美是美，不巧的是什么呢？父亲是王，自己是公主，这一做了公主，自由恋爱这权利啊就从自己的生活当中被剥夺了，剩下来的权利呢也就只能是单相思了。您想啊， 你爸爸是王，谁敢追你呀？喜欢，喜欢也是在自己心里头瞎喜欢。这哪个年轻人不小心暴露出来喜欢公主，那让大王知道，还不把自己脑袋给切下来？那您说，扫罗可够爱自己这俩姑娘的哈，那他舍得用自己的亲姑娘设美人计吗？嗨，姑娘是姑娘，计是计，计是政治，是手段，是达到自己目的的代价。美人那只是一个诱饵，让这个猎物上钩，甚至灭亡才是目的。所以有一天呢，当大卫又带着跟从他的人胜利回城的时候，扫罗就把大卫叫到了自己的跟前儿，挺着肚子扬着脸，笑嘻嘻的冲大卫说：大卫啊，你看你也长大了，是个男人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怎么样，小伙子心里头有中意的姑娘了吗？大卫一听扫罗问他这话，脸刷的一下红了，他急忙低下头，把手一拱，向扫罗施礼，然后回答道：承蒙大王关照，大卫乃您的仆人，不敢为自己的家事多想，我只知道为你奋勇，一心为耶和华征战。扫罗一听这话更高兴了，好好好啊，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说到这儿，他左右观望了一眼自己的文武群臣，然后提高了嗓门，大声向大卫说：大王，我是要说话算话的，我今天要重赏大卫。钱哪，财呀，那都是身外之物，俗俗啊啊！一个人生活在世上，什么最重要？是名望吗？是权柄吗？不是，是家庭，家庭才是最重要的。说到这儿，扫罗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又嗽了嗽自己的嗓子。您说他怎么这么多毛病啊？嗨，我跟你说，这人说瞎话的时候啊，这种肢体语言全都出来了。可是大卫没看见，大卫当时还低着头呢，他哪还恭恭敬敬的细心等着听大王下边要说什么呢？他想听，哎，文武群臣们也都想听啊，因为他们平时也很难听到扫罗王发表这么有深度的讲话。扫罗王把话讲到这儿，他自己也得意呀，看着把大家的胃口全都提起来了，他就一手捋着自己的胡子，一手拍着大卫的肩膀，像个慈父一样，微笑着对大卫说：孩子呀，我要将我的大女儿，就是我的掌上明珠、心尖上的肉米拉，嫁给你为妻呀。一听这话，周围文武群臣哗然呐，掌声四起。众人们都觉得扫罗太喜欢大卫了，这真是提拔比给他升官还强，这直接就当驸马呀。不管大家说这说那的，反正全都是好话，全都是祝贺的话，就连站在旁边的王子约拿丹都高兴得不得了啊。但此时唯有大卫不但不出声也不笑，而且把自己的头低得更低了。扫罗一见此情形，知道孩子年轻，当着这么多人提这种事儿，脸上挂不住，害羞，就又火上加油的接着说：有什么关系呢？啊，只要你为我奋勇，哎，为耶和华征战，我就会把我的女儿米拉嫁给你为妻呀。听了扫罗这话，周围的人又喧嚷起来了，还有好多人过来推大卫，劝大卫。此时大卫实在是左右为难呐，因为这种事儿对他来讲发生的太突然了。 他抬起头，严肃地冲扫罗王说：“大王，大王，你听我讲。”此时人家扫罗早把脸转过去了，冲着别人那儿笑呢，心想有什么好讲的呀，哼，你以为我真要把我女儿给你呀？扫罗心里头说了，我不好意思亲手害你，哈，我要借着非利士人或者其他仇敌的手害你，在你碰到我女儿一手指头之前，你早完蛋了，你小毛崽子，我让你连城都回不了，你还娶老婆，还我女儿，做梦你！这是扫罗心里头的话，他所要用的计，他要用自己的女儿吸引大卫，让大卫出去给他卖命，给他打仗，然后死在战场，牺牲在非利士人的手中，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正当扫罗王认为此计已经是板上钉钉子没跑了的时候，只听得大卫在身后高喊了一声，然后咔嚓一下单腿跪在了地上，扬起脸拱起双手向扫罗说：“大王啊，请听我讲，我是谁呀？我是什么出身呐？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大王的女婿呢？此事乃万万不可呀，大王。”扫罗听到这话，回过头来，一见这情景，自己也愣了，心想，怎么着，这计还不好使了哈？这臭小子是不是有点不想上钩啊？但在众目睽睽之下，扫罗也不好就马上翻脸发脾气啊，自己的掌上明珠千金大公主我送都送不出去，我看你这小子骨子里边就是傲气凌人啊，我们家这千金和我这千千配不上你这万万是不是？扫罗真想发作，但此时又咬了咬牙，把火全都压下去了，最后还是勉强的在脸上堆出了点笑容，慈蔼可亲又充满权柄的对大卫说：“孩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别再提了，你就去好好给我英勇杀敌吧，等到下个八月初八咱就把这事儿办了，你一定要好好努力，不能辜负我的一片心意。”临走的时候还小声嘟嘟囔囔的嗓子眼里说：“哼，别这么给你脸还不识抬举，让你临死以前还能做做我女儿的梦，这都是给你的面子。”这事儿以后，大卫还是照样每天站在扫罗帐前听令，派他做什么他就忠心耿耿的做什么，做什么全都成功，进都顺利。眼看着到了成亲的日子了，扫罗王的家里头是忙这个忙那个，为着要出嫁的大女儿准备嫁妆，而有机会没机会的，扫罗还愿意把家里的这些事儿啊向大卫透露透露，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可好好准备着呢，你这小子可得更加努力，我给你的艰巨任务你都得给我好好完成，杀敌一定要英勇，在战场上绝对不能贪生怕死，领兵打仗嘛，冲锋一定要在最前头，撤退的时候一定要在最后边，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你就要先顶上去。我招女婿看人呐，哎，不是看钱财，也不是看家境和地位，我看人呐是看他的才干和能力，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道德与品质，我要看他内心是不是诚实，哎，这才是最重要的。说完以后，扫罗王就把那最艰巨的任务，最难做的任务，那些个基本上干都干不成的事儿，比如什么堵枪眼呐、炸碉堡啊、拦荆马呀，反正一切这种九死一生的机会全都摊在大卫头上了。而大卫这年轻人呢还真不错，从来不抱怨，也不说难， 不管交给他什么活，只要您敢派得出来，我就一定给他好好认认真真的完成。而什么危险什么困境也全都难不倒大卫，让扫罗王在他身上连个茬儿都找不着，连个毛病都挑不出来。您说这是为什么呀？是不是大卫特别想娶扫罗他们家大姑娘啊？不是，大卫做事这么好，这么漂亮，这么成功，乃是因为有耶和华的灵一直与他同在。那您说大卫他这年轻人到底心里头想不想娶米拉扫罗王这大女儿呢？这事儿啊，大卫还真没好好去想他，因为大卫没时间，他一天到晚的让扫罗王给催得忙成那样。您想想啊，甭说带兵打仗英勇杀敌了，就是在家里头弹个琴都得左躲右躲的，那大扎枪丑吧冷子的就从自己耳根子底下飞过去，躲在后边墙上，那谁还有功夫有胆量去想人家大王的女儿啊？大卫躲还躲不及呢，谁还想弄个倒插门女婿往人家枪头上撞啊？就是再好的姑娘他也不敢想啊。那咱这是说完大卫了，咱再转过话题来说说扫罗王的大女儿米拉。这当爹的一心血来潮说把她许配给大卫，她就得嫁给大卫啊。她对大卫的了解和知道全都是听闻，不是哥哥约拿丹讲的，就是城里其他妇女们传的，自己周围姑娘朋友们没有一个不知道大卫的。所以对这件事儿，米拉自己也拿不定主意，问妈妈吧，妈妈就说这事儿得由你爸定，你爸说你嫁谁你就得嫁谁，因为爸爸是国家的王。米拉是家里的大女儿，被家长们管得比较严，再加上自己的性格温存内向，所以爸爸妈妈说什么她也不敢去反驳，何况现在爸爸妈妈是国王和王后呢？大公主无论做出什么事儿来，全国上下的小丫头小姑娘们全都看着呢，自己是一个榜样，所以米拉就不敢出大声，在这件事儿上她只能安安分分地听从命运的安排。米拉被许配给大卫，扫罗知道这是自己所用的一计，可他家里人却不知道啊，大家全都喜欢大卫。那最高兴的是谁啊？长子约拿丹呢，因为他可是把大卫当成亲兄弟来看呢，因为他的心早就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那劲儿啊，就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一样。那如今大卫能娶自己的妹妹变成自己的妹夫，那简直就是亲上加亲呢。所以约拿丹为自己妹妹眼前的这婚事啊没少出力。这家里头其次高兴的是谁呢？就是约拿丹的小妹妹米甲。这姑娘比姐姐年轻好几岁，同样长得也跟个天仙似的，但是性格与姐姐的不同，她活泼机灵，爱说爱动，对唱歌啊跳舞啊音乐这方面还特别有天分。每次他爹一犯病，别人请大卫来给他爹弹琴的时候，他都趴在屋子外边听呢，还就甭提大卫的长相和他的能力了，就是大卫的歌喉与琴声就能把米甲嘿给迷得出门以后找不着北，睡觉直说梦话。他暗暗的早把大卫变成自己心中的偶像了。你记不记得全国上下早都禁唱了的那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谁都不敢唱，还就是这二公主米甲有事没事的敢自己在鼻子里头哼着。因为这姑娘啊真迷上大卫了，一听说自己的姐姐要许配给大卫，以后大卫会到自己家里来当姐夫，米甲高兴的好几天睡不着觉啊。这小姑娘觉得简直就是梦想成真，以后可以天天见着大卫啊，姐夫长姐夫短的跟着他，那得是多高兴多美的一件事儿啊。 所以米甲对姐姐米拉的这桩婚事也特别的积极，帮着姐姐捯饬这个装饰那个的，生怕姐姐呀有点什么不好看，有点什么毛病让大卫看不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米甲发现米拉并不是像自己心里头所想的那么高兴，他就问姐姐了，哎，你这要当大卫新娘的都不那么高兴，那你让我这要当小姨子的在这儿瞎激动万分干什么呀？姐呀，你到底想不想嫁给大卫啊？这姐姐米拉还真是腼腆内向，比她小好几岁的妹妹问到她这事儿，她还脸红呢，不愿意跟米甲说，但不愿意回答又不行，所以就摆出来个大姐姐的样，对米甲说，人呐各有命，也不是你想嫁谁你就能嫁给谁的，你看咱爹说话办事那劲儿，由得我去思去想去挑吗？听说我这条身子和我的命早就在战场上兵营中的告示上贴出来了，不管是什么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富的穷的老的少的，没老婆的有老婆的或者已经有了一大群老婆的，只要是个人，谁能把那哥利亚杀了我就得嫁给谁。好在那天是大卫杀了哥利亚呀，一个英俊少年，否则你姐我指不定在哪儿受气，在谁家当老妈子呢。姐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可不能得了便宜卖乖啊，大卫可是我们众以色列女子心中的偶像，你要对他不稀罕的话你早点说话，他身后的可有一大群人排队等着呢啊！你信不信你老妹我就是第一个。姐姐一听这妹妹又开始没大没小了，就冲她白了个眼儿，不愿意再搭理她了。临结束还拽给米甲一句，你喜欢你就去嫁她，姐去嫁别人了，你这小孩子怎么这么没羞没臊啊，去出去。大姐姐米拉把小妹妹米甲从自己的屋子里就这样给轰出去了。眼看着预定的婚期一天一天的逼近，而大卫肩头上的战斗任务却一天比一天的重，同时也没人再跟他提那婚事儿。大卫心里头纳闷，但又没地方去问，他琢磨不出来扫罗王肚子里头到底揣的是什么点子，葫芦里头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好在大卫心里头也没那么急，因为他自己从来没在口头上答应过这桩婚事儿，说这说那的都是扫罗王一头所讲的话，所以想到这儿，大卫心里头也踏实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吧，把手头工作做好最重要。您看这耶和华一与他同在啊，他干事还真就顺利，到八月初八的时候，大清早他该干的事全都干完了，大卫带着人正好回城。这一进城门啊，才发现这城里头今天可热闹喽。什么事儿啊？扫罗王大女儿米拉出嫁，扫罗王住的王宫那是张灯结彩，吹吹打打，那宴席啊全都摆在街上来了，院里都盛不下。本来大卫还要去找扫罗王汇报工作呢，这下啊甭去了，人家扫罗王在那儿喝喜酒呢。那您说这大卫新郎官不在这儿，扫罗他嫁闺女他嫁给谁呀？嘿，您要问这话，人家扫罗王说了，我嫁给谁我愿意嫁给谁嫁给谁，女儿是我的，我说了算，八月初八女儿出嫁这事儿不能改，我扫罗是一国之君，一句话出口驷马难追，说话就是要算话，否则国家怎么管理呀？那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呀是扫罗王所用的计中之计，此计在孙子兵法36计当中还找不着，这要让孙子知道了他非得嫉妒扫罗不行，要是孙子胸怀宽大的话就得夸扫罗王说，嘿呦扫罗，还我算你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扫罗这又用的是一个什么毒计来对付大卫，那就得等到下次您再接着听我给您说了。